没有流泪有你难存在，若我情而顺从，心而顺从，因为主旨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而顺从。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损失
我给他了，
所有天气休止都成祝福，若心而顺从，心而顺从，因为主旨以外
都给了
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而顺从。
天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接近我们，洗净我们心中的杂念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受教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听得懂 你话语中的奥秘。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仆人蒋弟兄的口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把你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我们，好叫我们在地上实行彰显你的大名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。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Thank you.
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继续读撒母耳记下，今天要读第22章。今天我们有讲义啊，57页开始，如果你没有你就问我们要。那现在我们请赫拉姊妹从第一节开始读。我们就先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，读到第五，对不起，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，不是哈，22页，22章，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，对，先读3节。
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，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
好，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，因为这是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我们知道，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，主要是记载大卫的，记载大卫。那么前面还有一部分就是记载扫罗，扫罗不是也受膏做王了吗？后来扫罗不听神的话，神就把他废弃了，神就拣选了大卫。所以以后就是大卫，就是记载大卫的事情。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24章就结束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是读22章了，所以今天读了完22章，下次读23章，再下次24章，所以还有除了今天还有2次就结束了。两次完了以后，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时间，就是问问题，好吧？就是问问题。那么今天的22章，那就要请我们。这是大卫写的诗，这里是什么？他向耶和华念这诗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他不只是念这个诗，因为这个诗就是他自己写的，他就在神面前念这个诗，因为是他自己写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诗是他自己写的呢？好，那就现在要请我们读诗篇第十八篇。诗篇18篇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但是还有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小字要把它读了，好不好？诗篇18篇，先把那个小字读了，然后再说。这边还应该有位置吧？这边还可以坐一个，不坐了，那里挤一下行不行？
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，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
那么这个18章，诗篇18章，就和撒母耳记下的22章是完全连起来的，只是有的用的字要稍微不同一点，但是它的主要的属灵的意义是一样的。所以读撒母耳记下22章就一定要读诗篇18章。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时代的背景， 大卫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，那就是说十八章这里就讲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就是说是他写的诗，交于令长，就是当时有一个人是专门管这些诗歌的，他叫令长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什么时候他写这个诗，什么时候他向神念这首诗，就是当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就写了这个诗。那么我们对照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第一节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就写这首诗了。请我们注意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和拔示巴犯罪，神已经救他脱离这些敌人和扫罗之手的日子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还没有犯罪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了，好不好？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了，所以他就记载他过去怎么样和非利士人打仗，怎么样逃避扫罗的逼迫，就记载这一段神怎么把他带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大卫神高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，扫罗知道了，扫罗就要逼迫他，他就逃避扫罗，逃避扫罗经过了很多的危险，因为我们读过嘛，经过很多的危险，然后神把他从这些危险的里面把他救出来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读的这一首诗实际上是大卫的他的经历，是大卫的经历，而不是他只是从诗来讲，不是说像一个人只是写一个诗，不是的，是他一个经历，完全是写他的经历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我们在读这一首诗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大神怎么带他经历这些困难，神怎么把他带过来的，好吧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，我们还是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。那要请我们看第二节，他就说了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好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里说到耶和华，我们看看他说了耶和华，在他来看十个方面，第一个是岩石，第二个是山寨，第三个是救主，第四个我的神，第五个我的磐石，第六个我所投靠的，第七个是盾牌，第八个是救我的脚，第十个是我的高台。 后来一个是我的避难所，后来就是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襁褓的。那么我们把岩石和磐石按照原文给大家写在讲义上啊，请你看讲义的58页。岩石意思就是许多磐石，那磐石是什么意思呢？磐石就是很稳固的意思，磐石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，你可以在这个石头上建造房屋，那个叫磐石。所以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7章。24节到27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。
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
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讲磐石了，对不对？磐石是什么？太大了那个石头，房子就在磐石上。所以有的国家它有的城市里面是建立在磐石上面的，这个磐石就是根基稳固了，所以磐石的意思就是稳固的意思，稳固的意思。所以他是说神就是他的磐石，他的根基是稳固的，因为他是依靠神的啊。因此我想和弟兄姊妹从这个磐石我们来说，今天上早晨一早我还和国瑞的一个弟兄通电话，这个弟兄呢他有空，他不愁吃不愁穿，可能原来做生意有不少的钱了，那么他现在才40多岁，因为他听我讲过要学希腊文，要学希伯来文，就可以把圣经读准确，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多地方是不准确，所以他自己就去学了希伯来文，现在要去学习，征求我的意见，他还要学希腊文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希腊文的文法比希伯来文要复杂的多，他说他不怕，他有时间学。我说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想去学呢？他说我是听你说的，他说听我讲的。我说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有一个前提，因为当时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带领我的那个老弟兄也叫我们，你们要我又要把圣经读准，一定要学原文。我说但是他有一句话在前面，他是怎么讲？他说你们至少要把圣经先读5遍，就是说圣经你都没有弄清楚，你就学个原文，那就等于说你把你送到希腊这个国家去，你就干脆生活在那里，天天都讲希腊话，讲了半天你圣经还是不懂啊。所以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你要怎么把它弄懂，首先你要把圣经要读好。所以我说还有一个，当时我们年轻人我们先读5遍，当时就是说每一天你把圣经读4章，一年就把这个圣经读一遍，你要读5遍就先读5遍圣经。那我们现在就看了，我说你有没有把5遍圣经读完？他说没有，旧约都没有读。新约他说马太福音差不多要背完了，背了他说我就准备背马可福音了。我说就是你把圣经都背得 这个变成了你的 knowledge， 你的知识，属灵的意义你还是不懂。所以我说你首先读圣经一定要对照读，不但读新约，你还要读旧约。你看我们今天在读撒母耳记下是旧约吧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新约拿来做对照，你看对不对？什么叫磐石啊？那主耶稣就说得很好了，如果你圣经都没有读好，没有读熟，你就把希腊文学好了，那你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那个磐石，你怎么去解释啊？你说我把希腊文找出来解释，那是文学上的解释，但是圣经的属灵意义怎么样弄不清楚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弄清楚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就说什么叫磐石，磐石那是根基稳固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么什么又叫做岩石？岩石就是说很多的磐石，很多的磐石，根基稳固。那你有很多的根基，都是在岩石上，所以把这些加在一起，那就是磐石了，那就是岩石了。所以今天一个传，你听到这个传道人这样讲，那个传道人要那样讲，他都在用圣经啊，到底对不对？那就是你自己要分辨，你自己怎么分辨？那圣经首先要读好，圣经的真理你要弄清楚，否则就会出问题了。那么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们来算一下，一个叫岩石，一个叫山寨，两个救主三个，我的神四个，磐石五个，我所投靠的是六个，我的盾牌七个，救我的脚八个，我的高台，我的避难所就完了，一共十个。后面不是的，后面是又重复我的救主，看到没有？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，那个不是的。所以这里说到十个方面，你看到没有？十个方面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
完全
的意思，是代表完全。所以大卫在写这首诗，当时他知不知道十这个数字是完全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他就知道神是完全的。山寨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山寨我们原来说过，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不是住在山寨里吗？山寨就是他居住的地方。所以耶和华是他居住的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耶和华是他的救主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磐石，是他所投靠的。他有任何困难他就去投靠他，而且是他的盾牌，盾牌就是保护的，两个人打仗，盾牌就是保护我自己，你的枪杀过来，把他盾牌给你挡住了，盾牌就是保护。拯救我的脚，脚是什么意思？脚是征战的力量。我们怎么知道脚是征战的力量？你看见那个羊，两个羊打架的时候，拿什么东西来打？拿脚来打吧，对不对？脚就是打仗的征战的力量。是我的高台，高台，那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在高处，就是神啊，是把它不是摆在地上，是摆在高处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活在地上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活在地上，少数的基督徒是活在天上。今天我们遇见一个人， 或者是你家里的人，或者是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、你的同事，或者你遇见一个什么人，他跟你两个发生矛盾了，或者吵架了，发脾气了，就要看你这个人，你是在天上还在地上。如果你在地上，你一定跟他对着干；如果你在天上，你不会跟他对着干。你看到没有啊？因为你有个高台，马上你就到，你里面就想到主了，你不会跟他对着干。这里圣经又给我们有这样的话，请你读以弗所书。第六章，第十节，我们读到十二节，第十节读到十二节。
我还有未了的话，
末了的话，
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所以。丈夫在家里不是跟妻子两个争战吵架啊，父母不是跟儿女吵架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不是和他要争执啊，我们是属天的战争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高台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高台？是属天的。如果你是属天的，你根本就不和他一起争的，你也不要向他发脾气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你自己也回到主的面前去。你受不了了吗？向主祷告，我会加给你力量。你想改变他吗？他不听你的话，孩子不听话，你要改变他吗？你为他祷告，你说一百遍他都可以不听你的话。尤其孩子大了有叛逆期，对不对？这一下叛逆，你怎么来改变他？神能改变他，这个就叫高台。就是我们神把我摆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，那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，人家看见你这个人，好像怎么就不同了？你跟一般人就不同了。那也就是主耶稣说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。主耶稣说，这是好行为，要照在人的面前。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什么？归给父神。所以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妻子还没有信主，丈夫信主，如果丈夫是在高台上面，妻子就很快会信主了。如果丈夫是在不在高台，在地上，那个妻子很难信主，好不好？天天两个人都在争过来吵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感谢神。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大卫他的地位，他就看见了神把他摆得很高。所以最后第三节最后一句，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。就是不管人怎么对我，你都把我从那里救出来。首先我不是和他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因为我是在天上看得比他高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不跟他计较，好不好？哎， 我就为他祷告，因为神你的能力是大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下22章第四节到第七节。
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
第四节到第七节，他就是说他遇见了很多极难。大卫遇见的极难，这里告诉我们死亡还有匪类，匪类我们下面讲义上讲了，就是衰败的人，有一些人他是衰败的人，他不是敬畏神的人，碰到这些人好像在急流的里面，死亡的波浪都使他惊惧，还有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也就是说他离死很近了，差不多要死了。我们在这个在外面摆了这个奉献箱上面有一些书，如果你们愿意要，你们可以去拿。那个是阴间，我们专门有一次讲什么叫做阴间，什么叫做地狱，啊，专门让你讲。它是一块钱一本，你丢一块钱在里头，你就拿一本好了。好，所以他遇见死亡，遇见很多衰败的人，他很惧怕的时候，他就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那么神就从殿里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他没有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我就去给他作对，我就是去和波浪作对，匪类的急流，这些衰败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给他们先打仗。这样他没有，他是说什么？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，你遇见什么事情的第一件，你还没有做，你还没有考虑我要怎么去做的时候，先祷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你在神，不管你遇见什么困难，工作上的困难，侍奉上的困难，家庭的困难，第一件事情我先向神祷告，求他，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你向神呼求，大卫就说神就在殿里面听见了大卫呼求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祷告，你知道你的祷告神听了没有听啊？好多弟兄姊妹来讲，他说我祷告了好久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入了神的耳没有啊？那我你说，我想大概是入了神的耳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神好像没有做，没有进一步的做工啊，没有让我知道他的旨意啊。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，好不好？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祷告神有没有听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你祷告了，如果神听了，神有没有对你说话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就祷告了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你也觉得无所谓就过了，或者等了多久，啊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如意了，你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了，好，那你这个基督徒如果不去询问求神弄清楚，那你这个基督徒就叫糊涂的基督徒。 这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，也请你读新约的以弗所书。请我们读第五章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。
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
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糊涂基督徒，我们就按我们的意思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。第一个没有好好祷告，第二个祷告也不明白，不明白我还是照样去做，这个就叫糊涂的基督徒。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所以这一刻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学的功课。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的第八节到十六节。
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在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他以黑暗和寄居的水，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，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，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哦，
好，这个那个八章十六节说，神是那是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章的第七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，神就做工了。下面就是神做工了。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只要你的祷告是到了神的面前，神一定要做工的。那么神的做工，这个大卫就经历了。他说因他发怒了，神发怒了，地就摇撼颤抖了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那就是神他可以震动天地啊，神的工作可以震动天地，天是他造的，地也是他造的，他有权柄啊。他的鼻孔冒烟上腾，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，因为他的火来了，所以物质的炭、地上的炭也烧起来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。什么叫天下垂啊？就是神来了嘛，神亲自下来做工了，好不好？天就跟着神就下来了。有黑云在他脚下，那么神下来一定是有云了，我们知道有云彩了。他做到基路伯飞行，现在我们把基路伯下面做了一个解释。基路伯就是有一位天使的名字，基路伯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者，就有一些天使和神一同来做工了。在风的翅膀上显现，基路伯是有翅膀的，基路伯在飞行的时候就有风啊，啊，神就在那里显现了。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，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这个行宫原文是帐篷， 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。神就成就大卫的祈求了，把他的敌人都打败了，这是神做的工作。神能够改变一个人，我们改变不了人。神能够改变我们家里的人，我们不能改变。那是有一个条件，是怎么能够改变我家里的人？那首先神要改变我。今天我们的祷告神为什么不听？就是你没有求神来改变你，你总是求神来改变对方。那这个又要请我们读一读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。第四章。第十节。读到十二节。哥林多后书。第四章十节到十二节。
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第十节是什么意思？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那也就是说，主耶稣死了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首先需要你自己要死啊。什么叫做自己死啊？就是主耶稣这人马太福音16章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就要舍己，舍己就是死哦。你要把你自己己要舍掉。我们常常都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这个己没有死。什么叫做舍己？那就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。主耶稣就是舍己啊，他的十字架把他自己舍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跟随他，首先你就要舍己。但是我们把自己抓得很紧哦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意志，我的财产，我的房屋，我的汽车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家庭，我们抓得非常紧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舍己。但是这里就是说，你要把这一切都交给主，这个叫带走嫉妒的死。当你带走嫉妒的死，十一节就讲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那就是说常常死。嫉妒都不是死一次就完了，那是常常死，或者说天天死，或者说每一件事情死。当你一有个想法，一有一个计划，一有一个打算，首先你到神面前去祷告。祷告做什么？不是求神为你成全，乃是说主，如果不是出于你的，你就叫我死。在这些事情上不成全我的祷告，让你的旨意成全。这个就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。当你常常带着耶稣的时候，十二节就讲，这样看来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什么别人身上发动。当死在你身上发动，什么时候你在主面前，主啊，我需要十字架，我需要死，我需要死的时候，你的丈夫就改变了，你的儿女就改变了。这就是说，死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什么时候死不能在你身上发动，生就绝对不能在人身上发动。 所以有的人就说，有个弟兄，说我的妻子，我信了好多年了，我妻子还不信主。那你问问他，你死了多少？死了多少？我说我好像还没有死，没有死。当然，你妻子就生就不能在妻子身上发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也就是说，神要做工有一个原则，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。那就是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，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所以现在请我们读十七节到二十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。
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他又领我到宽敞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
你看这里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那意思就是说神首先在大卫的身上做工，他先抓住大卫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因为那些人比他强盛，大卫要打他们打不赢，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对方我们改变不了。好，他的意志很强，我怎么样给他讲他都不会听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让神来做。神首先是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就是不要我去和水来奋斗，不是我去做，让我完全依靠神，把我完全交在神的手里。所以后面就讲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意志比我强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当然攻击就是一个灾难，至少使我的感情不舒服，我的思想不舒服，我的意志也不舒服，不能满足。但是后面就讲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领我到宽阔之处，救拔我，他喜悦。所以你看那大卫啊，他不是自己去拼命，他呢是先依靠神，神就把他先拉上来，让他到了高台，就是很稳妥的地方，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这里我们就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下面就请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。
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慈爱的人，他以慈爱待他；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；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。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
这里大卫就说到，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答我们个人。他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大卫的公义和清洁是从哪里来？下面就讲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这个道就是道路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典章就是摩西律法里面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神，这个就叫典章。摩西律法里面有四条是要怎么样对待神的，就是十条诫里面那个叫做典章。律例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后面有六条是怎么对待人，比方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这个就叫律例。所以他根据摩西的律法，他就怎么样对待神，他做到了；怎么样对待人，他说做到了。所以他就是有神的公义了，有神的义了。当扫罗在迫害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有两次都可以把扫罗杀掉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他杀他没有啊？
没有。
这是公义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律例，他说话了，他没有随便杀掉。律例是怎么对人嘛？典章是怎么对神？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去做什么。所以他下面就讲了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业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是很重要的。那请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。27节，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就是这一节。
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
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看你今天怎么做。这个行为外面的行为，那就是说你说话就是你的行为，你有没有发脾气，你有没有骂人。马太福音5章那边就讲，骂弟兄是磨砺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你有没有骂人？这是嘴巴。你的手，你的脚也有行为啊，有的地方是不应该去的，你的眼睛也有行为啊，有的东西是不应该看的。你看好多人上网啊，那个网站上面好多东西是不应该看的，好不好？那些青年人都要去看嘛，啊，这个就是你的行为了，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答我们。所以大卫他是活在律法的时代，跟我们今天有点不同。当时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守好摩西的律法，但是今天对我们的要求就不是只守好摩西的律法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，但是新约主告诉我们主的话，我们就要遵守。这是新约，我们应该遵守。那请我们读一读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。 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你看，今天我们新约是有主的命令，好不好？主的命令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。有了主的命令，你遵没遵守啊？你说你爱主，怎么来表现你爱？主耶稣在这里讲，你爱他，那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那么，我们平常我怎么知道神的命令要我去遵守呢？那也就是这一章圣经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，我们请大家读，请后来姊妹读，就是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里面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啊。圣灵会提醒你啊，但是圣灵提醒你的时候，你听不听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见证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是顺服了，你还是不顺服？如果你顺服了，你听了主的命令，你就遵守了，主耶稣说你就是爱他，因此他就按照你的行为来报答你。在旧约他是说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。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旧约是这样来待他，而今天新约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，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顺服。后面讲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，乖僻的人就是不听神话的人，神就以弯曲待他。弯曲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两个绳子绕在一起的意思，缠绕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，神就把你拿一个绳子绕住，绕到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最后你顺服了就对了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坚持查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高傲的人神不喜欢，但是神要在，如果他愿意仰望神，神会在他身上做工，就最后使他谦卑下来，使他谦卑下来。所以这里是说，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。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九节到三十节。
耶和华啊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是原是吧？
啊，这边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”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卫知道他有好多时候他还活在黑暗的里面，他认识他自己不完全，活在黑暗里面。他怎么能够认识？那是神是他的灯。耶和华你是我的灯，那就是说神是光，神能够照明我里面的黑暗。今天一个基督徒怎么能认识我自己哪些地方错？那我要到神的面前去，因为神才是光。 神能够照亮我。如果神不照亮我，我一直在黑暗里，我不认识我自己，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好。因此这里需要有一个照亮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被神光照了，神就会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可以胜过环境的困难，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，那也就是各种难的环境神都可以把我带出来。问题就是说，我还需要神的光来照亮我，让我能够看见我还没有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眼睛看不见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启示和亮光来照亮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31节到32节。
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
好，这里就是说神的道是完全的，道就是道路啊。神的话是炼净的，那就今天我们是说圣灵在我里面指教我的那个话，那时是神的话，那是完全的，那是炼净的。所以我一定要投靠神。当你投靠神，神就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？所以磐石是说的根基的稳固，所以一定是在神那里。神的话是炼净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这一本圣经。今天我们读神的话，不是我要去追求耳朵听见一个什么声音，看一个天使来给我显现说几句话，不追求那一个，乃是说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。那请我们读一读提摩太后书3章，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6节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6节。
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
好，这就写
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好，主要就是16节，圣经都是神什么
默示的。
这个默示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出气，呼出来的一口气。所以圣经都是出于神的，好不好？新约圣经出于神，旧约圣经也出于神。所以今天把旧约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也可以请读一出出一点圣经，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对我们新约有什么益处。请我们读罗马书，罗马书15章第4节，罗马书15章第4节。
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
从前写的圣经那是旧约吧，都是为我们信约的人写的，看到没有吗？15章第4节，罗马书15章第4节，那是为我们写的。 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，那就是大卫这首诗就是为我们写的啊，虽然是旧约他写的，让我们得到一个盼望。他说他是说从前所写的圣经，看到没有，他用了从前所写的圣经这个字啊。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前书第十章十一节，对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。
你们遭遇这些事，
他们
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
见解，
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
你看到没有哈？前面就是说以色列人的事情，为什么把以色列人的事情记下来呢？你看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把九节十节也读一读，好不好？
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
好，那是说旧约以色列人发怨言，以色列人试探主，所以这些都记下来，就是警告我们新约的人。因此旧约我们读旧约的目的就是为着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，从旧约来学习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应该怎么来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。
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你追赶我的，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。未灭以先，我没有归回。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。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。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你也不应允。我敲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
好，因为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是大卫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，走神道路的人，神就做他的盾牌。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，神就为他束腰，用神的力量为他束腰。这个腰啊，是代表我们人身上的力量。所以你看人，他要打仗，那个腰一定要直的，对不对？有力量。所以这里讲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，他使我的脚快于母鹿的蹄，母鹿的蹄就是跑得很快。这里就是说 因为他依靠神，他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就给他力量，所以他身上的力量不是他来的，是神给的。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做事的力量是谁哪里来的，是神给他的还是你自己的力量？如果是靠你自己的力量，那就是错的，那一定是失败的，那叫属肉体的，属魂的。如果是从神给你的力量，那就是得胜的力量，神能够改变你自己。所以刚刚我们说，死要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能够把生命带给他，那就是神给的力量。不是神给的力量，你没有办法把生命带给别人。所以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你看是神教导他，不是说我不要神我就自己能够征战。他这里说到神，甚至我的膀背能开铜弓，这个铜弓啊，不像一般木头的弓、竹子的弓，那是很硬的，要很大的力量啊。但是神给他力量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就是神的救恩保护了他，盾牌是保护。你的温和是我伟大，这个温和这个字原文是谦卑，神让他大卫有谦卑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，这个归回因而翻译成转身，我还没有把他打败，我就不能够马上转身，我一定要把他打败了我才转身。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。你看这就是神做的，全部神借着他做的，不是大卫自己做的。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身逃跑。你看都是神做啊，这里我们这里看见不是大卫做，全部神神自己做。叫我能以拣出那恨我的人，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我本性的真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你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，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属他们的名声。就是大卫不但以色列人顺服他，我们知道后来非利士人、亚门人、摩亚人都顺服他。这个工作是谁做的？神做的，不是他自己做的。所以这个原则就给我们讲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之前要怎么样？祷告，先向神祷告，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认识我的自己，让我也认识神。当你这样做了，那你就是一个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人，就是听神话的人，神就会给你力量，神能够改变一切。好，最后我们请读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。
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脚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
这一段圣经最后就是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说大卫被人称颂， 乃是神被人成熟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所以最后是要高举神，不是高举人自己。因此我们今天，我们今天不是要把人带到某某神学博士的面前，带到某某传道人的面前，那是错的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那请我们读新约的哥罗西书。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，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。
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
你看这里很重要，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好，聚会也好，传道也好，不是把人带到某某人的面前高举某某人，那是错的。我们只能把人完完全全地把他引到谁的面前呢？神的面前。因为只有神被人尊崇，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只能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大卫最后的这个诗歌，诗歌就是愿人啊，愿神来被人尊崇，愿人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啊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，我们主导文有一句话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今天是高举神，不是高举人。啊，人人都是靠不住的。所以最后就是说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这都是神做的，不是大卫自己做的。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，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。你看到没有，大卫要称谢他，大卫没有说你们都来称谢我，这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神，不能感谢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我们也只能歌颂神的名。后面就是说，因为大卫是这样一种情况，属灵的情况，说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神就给他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。人只是得到神的救恩，得到神的慈爱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他自己应该去要得到的。好，整个这个22章就是诗篇的18章，那也就是说大卫是他的一生的经历里面，当他打败了当他打败了一些仇敌和脱离了扫罗的臂牌的时候，他把他对神的认识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认识和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对照起来，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神。我们交通到这里，看看
他为什么要在外邦中称谢？好，是第50节。
好，那么为什么在外邦中称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大卫的确在那个时候，很多外邦人来欺负以色列人，大卫就把他们打败了，要把神的名字传扬出去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从新约来讲，主耶稣说，福音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，记不记得？从以色列出来，现在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了，所以扫罗就是把福音传到外邦。神的目的不是只拯救以色列人，神的目的是要整个拯救亚当的后裔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拯救我们基督徒， 啊，这个我们也好，注意注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应该是前书第二章，前书第二章，好，我们要读第四节，要读到第七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好吧？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是愿意万人的救，万人就是所有的人，所以救恩不是只为我们基督徒，所以亚当的后裔神都是愿意拯救的。啊，还有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
第二章，
第二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，
好不好？普天下的人就是所有的人，神都要拯救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愿万人得救，在彼得的书信里头走，不愿一人成，好，所以福音也要到外邦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只是预表，要把福音带到外邦去。
神对大卫那个他，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也是在大卫娶这个八十八之前吗？
这个是在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还没有，是高大卫的时候。
是高大卫的时候，
对不对？
那刚才那个我们讲到那个是在八十八犯罪以前写的那个哈，我们可以从他那个二十一到二十八可以看出来，如果他犯罪当然他就写不出来了，但是圣灵把他放在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不把他放在那个在十二章在犯罪之前呢？
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诗篇是把它摆在十八章哦，很前面了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十八章是很前面了，诗篇一共有150篇嘛，
对，
它是摆在很前面，
嗯，
而且这里面也说清楚了，他说他是公义的，
是，
他是完全的，他、
嗯、
遵守了神的诫命，
是，
那个时候没有犯罪，但是我们觉得大卫犯了罪以后，你还不能说他悔改了，
是，
很多人犯罪是不悔改的。
我现在问题说，他犯罪到他悔改这个中间是，就是大概是在有多久？
犯罪到他悔改啊？犯罪他是马上就悔改了。
当天小孩子死了。
因为他借着先知拿单去跟他一讲话嘛，一讲他马上就说我有罪了，好不好？十二章你去看，这个撒母耳记下。
排到
是他犯罪，
排到后面去好像很奇怪。
哦，这个不要紧，这是他要把它
讲完。
我们就读不懂，读错。
第十二章，好，那你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或者读十三节吧，不要读太晚，因为时间不多。你看大卫对拿单怎么讲？
我得罪耶和华了。
好不好？他就认罪了，好不好？不但认罪，他接受神的管教，好不好？不但这样，我们读二十四章的时候，你看大卫又犯罪了，好不好？他又输给百姓，
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？
因为他在讲了嘛，神就在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时候，他就念这首诗了。
哦，他就特别指明这两个。
哎，这就讲了十八章，他是讲神就在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时候，好不好？
所以是从诗篇里头看出来。
哎，看出来了，诗篇十八篇。所以要对照诗篇十八篇。
他这个十三节还十五节，不是这个有特别讲说，你得到的孩子必定要
死。是最后啊，他受神管教的时候，他是顺服的。所以说啊，他是顺服的。
顺服他还是接收他？
哪一个？神就说了，所以
接收那个，
就是开始神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
已经结婚了。
但是你错了以后，你悔不悔改？你愿不愿意受神的合适
已经接
受
了，哦，跟他办
结婚。大卫愿意的，好不好？
结过婚以后才悔改，
啊，
那表示跟八十八结过婚以后才悔改，又悔改。
哦，这个又悔改了，就是刚才
说
的那个地方，好。